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终极陪伴，我是易静，又到了新的一期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然而呢，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录音室里面，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没有自己录过音哦。希望可以好好录，不要聊不下去，虽然是自己跟自己聊天。对，而且今天想要分享的东西也是比较专业性的，毕竟我是英语受教嘛，所以很怕自己会讲错什么，或者可能讲不下去就变成英语了，请大家谅解。然后今天是想要讲一下关于20世纪现代艺术，因为我现在在上一个课嘛，就是在我们大学其中一个必修课，就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史。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上课非常有趣。我们老师，虽然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是那个纽约现代艺术馆 MoMA 的那个叫什么 conservator， 就是他是专门去修复一些旧的艺术品啊什么的，所以他就是对于艺术史什么这方面了解非常的多。他讲课的方式也很有趣，经常会跟我们讲一些很多有的没的故事，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就是他每堂课都会给我们放音乐，所以也是我今天想要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班上学到的一些东西，一些有趣的关于这些艺术家的事情，还有就是分享一下我们老师介绍给我们的当时那些艺术家在听的音乐。好，那直接哦，对了，而且我星期五刚考的是跟艺术史考试，所以想说哎，既然我都复习了嘛，对不对，那就顺便来讲一下好了，看我能记住多少。为了压压惊，我都泡了一杯热巧克力在这里，要一边聊一边喝。 OK， 然后那讲到现代艺术史的话，现代艺术 modern art 就不是当代艺术，不是说是就现代艺术就是在说二十世纪那个1900年开始的那些那个 movement 吧。然后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具象派艺术，从原本就是以前的艺术家都是看到现实是什么就要画什么，重要的是还原现实吧。但是慢慢的，当那个时候也是有industrial revolution 叫什么工业革命嘛，然后有照相机什么的，所以可能对艺术家还原现实的这个就是没有这么重要了吧，所以越来越多艺术家们就在追求抽象艺术。然后说到抽象艺术这一点呢，就非常具争议性的吧，就是大家会想说到底第一个画了第一幅抽象画的艺术家到底是谁。那我们艺术史的老师呢，就他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提议，他觉得是西班牙的 Francisco de Goya。 那 Goya 是哇，妈妈吓死我，有只猫并没有sorry。 然后 Goya 是那个西班牙皇室的艺术家，所以他其实是功底什么都非常好，后来到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师级的艺术家。后来他到老年之后有一段时间就自己隐居到了深山的一个小屋里，就很多没有人知道他在那边，他自己在墙上作画。那其中一幅很有名的就是那个 Satan devouring his son， 就是他画恶魔在吞食自己的儿子，就还蛮血腥的一幅画。然后另外一幅呢叫 The Dog， 这幅是1820年画的嘛，所以其实是等Goya过世之后，大家发现了这个房子，然后看到这墙上的这些壁画，他们才把这个墙上的这些画给抠下来放到艺术馆里面。然后 The Dog 的这一幅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就整个是其实你看不出来是这是一个关于狗的画，因为它 他整幅画其实基本上就是非常抽象的那个，我现在找着照片，就是说他四分之三的那个画其实就是那个墙啊什么这个颜色，然后下面像是有一个小山丘，山丘上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差不多是一个点这样，就是一只狗的头。所以其实如果你把那个狗的头用手指把它给吐掉，不要去看它的话，其实整个就像是一幅只有两个颜色的一个抽象画。但是这个也是很久以前画嘛，1820年，也不会有很多人去想说哦这就是第一幅抽象画。好，那么当然高压之后又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包括什么那叫什么印象派啊，后印象派啊，有的没的，当然艺术史也都前进了很多。然后我直接就跳到这个 Fauvism 野兽派哦，就是其实我这堂课第一个学的艺术流派吧，最就是现代艺术比较重要一个开始的一个艺术流派，基本上是从1904年开始。然后其实他当时开始野兽派当时在欧洲就掀起一股热潮吧，非常流行，但是它大概流行了两年，差不多到1906年之后呢就慢慢就死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就是 Picasso 就出来创立了立体派，然后大家就纷纷都跑去立体派那边。好，那我们再说野兽派的时候肯定就会想到他的创始人，就是 Matisse。Matisse 很有名的一幅画就是 The Joy of Life， 生活的欢乐，创作于1905年。然后这幅我稍微放一下这首歌好了，就是当时我们老师就让我们看着这幅画，然后来听这个音乐，就是来感受这幅画跟这个音乐的一种他们的一种沟通跟结合吧。好，放一下Morris Ravel 的 String Quartet in F Major。 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反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觉得惊呆了，完全被他所吸引，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就有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 piece， 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坐在草坪上，然后挺舒服什么，然后你看又会有像这种好像突然间像抓狂了一样发疯了一样这种音乐，哇，我觉得都说不上是音乐， dissonance and chaos， 就是这种破坏的感觉出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非常厉害，非常有意思。然后就说到那个当时我们就在听这个音乐嘛，然后再看 Matisse 的The Joy of Life， 生活的欢乐。那这幅图其实就野兽派画风的话，就是它特点就是颜色饱和度非常的高，就感觉像是挤出来那个颜色直接这么涂上去，没有再多加修饰什么，然后各种人啊什么都会画的比较简单，没有什么阴影啊之类的。然后对于空间的表现也不会像传统欧洲那种画学术画的那种要画的什么 two point perspective 之类的，这都没有，是非常的 flat， 非常平，非常2D 的感觉。然后它用来表现空间的手法就是通过颜色，其实是之前那个后现代画家 Cezanne 所类似于发明出来吧，就是他发现颜色是有空间感的，比方说像这幅画里面 Matisse 在人物的后面呢，也会画上用深绿色画上一个描上一个线，那这个绿色呢因为是比较冷的颜色，它就会推到后面，然后在人物前方呢也会用很红的很鲜艳的红色再去勾出来一个线，然后红色呢它红色因为是比较暖的颜色，所以它就会跳到前面来，然后就是用这种方式，哎，这还是同一首歌哦，还是刚那个哦，对，还蛮长的，是30分钟差不多。所以他就会通过颜色来表现空间，其实真的看这些画就真的是很有意境。OK， 那么接下来我看接下来讲一下 German Expressionism， 德国表现流派。那德国表现流派主要是有两个比较有两大组吧，一个是 De Broca 基本上就是他们所追求就是欧洲的比较原始的一些画风啊什么的吧， European Primitivism， 就他们会比方说看欧洲比较古老一些木头刻的一些东西啊，木头刻一些画比较简单的，就感觉不是很 refined。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The Blue Rider、中文就是蓝色的骑士。那这个组织吗是 的领头是那个 Kandinsky 的话在 Guggenheim 有很多很多他的画作，有非常好的一个 collection。 大家还没有看肯定都看过了，但是还是可以再去看一下。然后 Kandinsky 的话呢，我在这边翻我的 lecture notes。 Kandinsky 其实也是怎么说，算是比较早真的达到了抽象化境界的一个艺术家吧。他1911年就画到很多，比方说这个 Impression No. 3， 光从这个 title 就可以听出来是一个 impression， 是一个意象，然后括号是一个演唱会，所以就是说他所他看这个演唱会他感受到的东西，然后他通过画来表现。 对，很大一个特点，也是为什么我们老师会给我们听这些音乐，就是因为其实当时的二十世纪初的艺术家们，我先放一下这个歌好了，是当时老师给我们听的歌 ，Alan Berg 的 String Quartet Opening 3，然后可以一边放一边讲吧，稍微放一下哦。这个 Alan Berg 的 String Quartet 创作于1909年，然后这位composer 是浪漫主义的，他的那个音乐风格确实听起来，在我听起来我觉得很澎湃。然后就是说其实二十世纪的一些艺术家呢，包括当时的一些哲学家什么吧，在写到关于美学关于艺术的时候，其实都是把音乐视为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境界。很多艺术家们就是画画的什么那些就非常的羡慕音乐家，因为觉得音乐是非常纯粹的，不像艺术好像还是被局限于说，哦，我要去表现一个什么一个现实存在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看出来这幅画在画什么干嘛，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会用这种眼光来看艺术。但是音乐的话，音乐就觉得它本身就抽象很多，音乐就可以再说音乐，它不需要一定要去表现一个什么东西，即使它在表现一个什么东西，也是这个音乐，这个音乐家，这个音乐本身的 interpretation。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记得之前上美学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有说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有音乐会 stuck in our head， 就是突然间好像你觉得，哎呀，好像有个什么旋律在我的脑子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少会说，哎，好像有一幅画或者是某一个什么影像在我们脑子里，但是想不起来什么，但是音乐就很容易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非常的有趣。Kandinsky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怎么说，浪漫主义，那这首我现在放的这首歌，它是跟Kandinsky 创作的那个年代是相同的吧，就1910年左右这样。那 Kandinsky 的话呢，那肯定就不是浪漫主义的。当然音乐跟这个艺术他们的流派虽然是同样的名字，还是有点不一样。然后 Kandinsky 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德国表现主义，所以他其实看他那些也是饱和度很高的颜色，然后就画的其实还蛮凌乱吧，到后期一些作品也是挺抽象的一些东西。但确实还是蛮有这种有感觉，就是还是很有感情的一些画吧。然后 Kandinsky 他自己本身是有一种不是叫疾病吧，有就是说他是可以听到颜色，然后就是说他的视觉还有听觉还有味觉什么是混在一起的，叫 synesthesia， 可以听到颜色，然后可以看到音乐之类的，这种就是他会做一些联想，所以他的话也才会那么的颜色那么的缤纷，然后其实确实感觉也是挺好像挺像这个音乐家有点乱的感觉吧。然后接下来放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音乐。 OK， 哦，还有顺带插一句，因为这个年代的关系嘛，一九一几年啊，二几年什么啊，那时候其实因为一战，所以其实对于很多艺术家，他们虽然一开始是 avant-garde， 是非常前锋，要做非常前卫的艺术，但是因为当他们看到一战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和看到战乱这一切之后，就突然觉得对人类对艺术都非常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就是很多艺术家一度就放弃了追求前卫的东西，然后又回到了最初那种比较 classic 的经典的一些画风啊什么的，包括就是在画一些具象的画。好，我们先继续放下一首歌咯， Arnold Schoenberg String Quartet No.3。 Oh sorry， 这不是从一开始放，我从一开始放啊。这个作品是1927年的，然后 Arnold Schoenberg 是，来，先放一下歌。Arnold Schoenberg 1927年的 String Quartet No.3。 那这位作曲家音乐家，他其实是非常反感于表现主义的，他所做的音乐呢就是像是有公式这种感觉，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听出来，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干嘛，就一直在好像一直在重复，不像刚刚我们听的一些就是好像比较自由比较乱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是感觉它是非常的有一个框在那里，然后是在一直在重复的。好，接下来就说一下二十世纪现代艺术史里面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个流派了吧，立体派。像我刚刚讲的，原本1905、1904、1905这样、1906年、包括都是野兽派风靡全欧洲，但是那个毕加索一把立体派就是公布于世之后呢，大家都纷纷就马上跳槽跳到立体派那边去，因为立体派真的是太前卫了，比之前的野兽派啊那种就是真的像野兽一样那种颜色很不真实的这种有冲击力的东西，就是更加的有冲击力。然后可以稍微说一下毕加索，我先放跟毕加索有关的一首歌好了，然后可以稍微听一下，然后再讲一下毕加索这位大师。好，那么要放接下来要放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 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当时在欧洲，应该是巴黎吧的一个表演的一个 piece The Rite of Spring 1913年的。嘿耶耶耶耶 OK音乐拉下来，先稍微讲一下关于毕加索。其实星期五考试其中一道 SAT 就是说，请大家描述一下毕加索，就是从小一直到1965年所经历过不同的画风跟就是各个画风的特点啊什么吧。虽然我没有选择做那一题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稍微讲一下毕加索。那毕加索肯定就是家喻户晓，就跟 Leonardo da Vinci 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的艺术家吧。即使你不学艺术，你也不学艺术史。然后可能很多人对他的感觉就是，哎，不就是像小朋友画那样吗？哎，我家小孩也可以画之类的。但是，人家毕加索在14岁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完美的画出当时在西班牙最好的艺术大学那种入门入学那种水平的画。后来那他也就那是哪年，1895年14岁嘛，然后1897年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时候就进了大学这样。对，然后他就很成功的被录取了西班牙最好的艺术大学。其实毕加索那他从小立志要成为西班牙数一数二就非常非常棒的artist。 那在他之前西班牙的 artist 的话有我刚刚说到的 Goya 还有 Velasquez， 所以其实在他前面已经有很多大师了，所以他要超越这些大师，然后事实也证明他确实超越这些大师。所以他上了大学之后呢，因为就像刚刚讲的，他14岁就已经可以画到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完美的程度。上大学之后他又觉得，哎呀不行，我们大学好像不能够再教到我什么新的东西了，所以他就决定去巴黎，因为他觉得巴黎才是当下艺术所有这种前卫的艺术家们所聚集的地方，也是有趣的事情发生的地方。 其实讲到现在的话，我不知道纽约还算不算是这种地方，应该还是算吧。反正当时呢还是在巴黎，那他就去了巴黎。可是他刚到巴黎的时候，其实他不是一下就成名，他一开始非常的落魄，所以他也经历了当时的 blue period， 就是蓝色期，跟 rose period， 玫瑰或者是玫瑰红期吧。然后蓝色期的一些画的话，基本上都是社会底层的一些人吧，就经常会画一些像1903年画一幅叫 Blind Man's Meal， 就是画一个很瘦吃不饱饭的一个瞎子的一顿饭这样。然后那年其实他最好的朋友自杀了，所以那个其实也对他造成很大影响。所以他，我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抑郁，但是那些画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这种抑郁，因为毕竟是蓝调的嘛，蓝色色调，然后又画都是一些很落魄很可怜的这种 subject matter。 然后 Rose Period 的话，其实也是他画了很多在欧洲游走的那些叫什么 Circus， 游 Circus 是什么，不是 游乐园，我查一下，哦，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人。然后他基本上色调都是偏粉红色、玫瑰红色，所以那段期间叫 Rose Period。 后来他的转折点其实就差不多1906这样吧。1906的时候呢，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叫 Gertrude Stein 的，应该是一个美国人，是美国一个挺有钱的一个虽然说是OK， 是一个女人，但是我忘了她是不是同志啊。然后她当时应该也是那种比较有地位有背景的人吧。然后她就非常欣赏 Picasso， 然后就经常会买 Picasso。 哦，她不是买 Picasso 的画，她是跟 Picasso 说，好，我给你钱，你去买一些颜料啊什么的，然后你要给我画我想要画。然后她就有给 Gertrude Stein 画一幅肖像画，但是那幅画画的就是Gertrude Stein 本人不是非常满意。1906年画的 Gertrude Stein 不是非常他是一个美国的诗人 然后这幅画就是把这个女诗人画的像个男人一样，而且就是又看起来又老又丑，她整个坐姿就是也坐得也不直，就看上去就很不耐烦，就是那种你如果做别人的模特的话，你在那边坐了三个小时，然后非常无聊非常无奈会表现出来的那种表情。对，然后毕加索就偏偏画了这个样子表情给一个人当做肖像画，那一般人来说看到把自己画成这个样子都不会太高兴吧。对，但是1907年呢，就 Picasso 就画了他那时候最有名了，真的是 Never Before Seen The First Cubist Painting Demoiselle d'Avignon， 就是哎呀，这幅画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我查一下。 Demoiselle d'Avignon 然而我在百度上查，哦 ，OK， 有了，鸭尾农的少女，1907年的鸭尾农的少女，但是这些少女真的就是一点都不少女，看上去非常的可怕，有着狰狞的表情。那这是因为 Picasso 包括 Picasso 在内，那时候的在欧洲艺术家们就非常对非洲的那些传统木雕的 African mask， 非洲的那些面具，其实这些面具本身是很多是用于这种宗教啊有灵性的一些物品嘛。但是反正流落到欧洲之后呢，这艺术家看到就是觉得哇，好不一样，从来没有看过，就是怎么说这么 棱角这么锋利，然后看上去这么不像人的东西，虽然说是一张人的脸，但是就好可怕，又不像是人的脸。所以你就看啊，看 Picasso 这幅画画，就是他从最左边那个女人开始还有一点像个人，然后就不是最中间的那个还是最像人的，然后就越来越不像人，越来越变成一个面具了。那这个 Cubism 立体派就像他名字说的嘛，就感觉好像是一些很立体很锋利的东西。但其实这个画派最重要的原因，对于 Picasso 还有就是 George Sprague， 因为是他们两个共同类似于共同创作的嘛，其实他的重点是想要呈现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样东西，如何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从不同的角度像是上帝视角一样去看同样东西。所以为了表现这个，他们就只能用这种好像把东西都切成块的这种方式来表现这些不同的角度同样的在看同一个东西。对，这个就是那立体派。然后这个一开始的1907到差不多1910年这样的话是 analytical cubism， 就更多的是去 analyze， 去分析这些物品啊，他们是画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这些东西。所以它其实颜色方面也都是比较暗的，像是这种土地的颜色啊，灰色啊，什么 yellow ochre 土黄色这种颜色，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说是颜色，而是更多的是去，其实是一个挺严肃的 一种画风吧，跟一种思维方式。然后到了1911-12年这样开始吧，就有另外一个是 synthetic cubism。 synthetic cubism 的话其实就是在画上加上字，就不是画家名字之外的一些字，包括 collage 什么的，然后就通过加入的这些字，反而就是更加的，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所看的是一幅画，不是现实，就是让在看画作品的人就觉得更加的凌乱于到底什么是现实，什么才是艺术，为什么这上面会有贴着报纸啊之类这种。 OK， 哦对，然后这现在放这个音乐作品，哎呀呀，音乐作品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当时因为一战被困在了欧洲，然后那段期间其实 Picasso 就是也有受到这些芭蕾舞团的他其实有跟俄罗斯芭蕾舞团有很多的collaboration， 就他们合作，他有帮这芭蕾舞团设计舞台还有服装，包括那个导演也有因为 Picasso 的一些创作然后给他灵感，然后他再去创作一个这种芭蕾舞剧啊什么这样。对，而且 Picasso 还跟其中一个芭蕾舞舞蹈家结婚，成了他的妻子啊。那毕竟说到俄罗斯嘛，那我就觉得俄罗斯真的是有这种很澎湃，真的是战斗民族的这种风情，所以我想把这首歌，不是歌，这个音乐拉到最后面给大家感受一下哦。 哇，不知道大家是感觉怎么样，但是我这戴着耳机在这边听得超级爽。反正我在这边聊着吧，反正然后就背景再继续放一下刚刚那首歌中间那一部分啊，刚那个音乐啊。对，反正之后呢，其实毕加索也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Kandinsky 什么这样，中间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就是一战之后吧，一直到二战开始之前这个 interwar period 这段期间，他其实都是非常反感这种所谓的前卫的抽象派艺术。哦，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毕加索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达到真正的抽象艺术，他从来就没有画过任何一个 abstract painting， 他画的东西都还是有一些 subject 在里面，还是representational 到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但是他真的是为未来的抽象艺术怎么说做了很大贡献，但他自己并没有真的走到那个极端。对，然后呢，对 Picasso 在一战跟二战之间，因为他是非常的反感战争，然后就看到说哎呀人类什么各种 progress， 但到最后还不是在这边打仗互相残杀，然后他就也对艺术也不想去想一些什么前卫的艺术，就又回到画一些比较classic 的东西，他画的一些感觉更欢乐一点吧，然后就但是他画的人啊什么还是很像 sculpture 一样，像是很大的雕塑，不像是真的那种人的感觉啊。对，然后这一期呢到了1937年又有了改变，因为1937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应该是纳粹，因为当时西班牙是在内战嘛 Civil War， 然后我历史不是很确定哦，当时那个应该是债权的那一方吧，就让纳粹军队去炸西班牙的一个村叫 Guernica 的一个村，然后就是炸得非常稀巴烂，什么都没有，就然后 Picasso 在报纸上看到这个被炸的村子，就又愤怒又心碎这样吧，所以他就画了他最有名的一幅画叫 Guernica 1937年，是一幅非常大非常大，好像可能长4米高2米这样的吧的一个巨大的算像是一个壁画的一种存在吧。他当时是在巴黎有在办那个 World Fair， 就是类似于世博会吧，应该就是世博会，然后就在西班牙馆展出了这幅作品。然后这幅作品呢其实到目前为止也算是一个非常可以象征和平的一个作品吧，因为 Picasso 真的是把立体派这种把东西切碎分割的这个特征哦发挥到极致，所以通过这幅作品真的就可以感受到这些你知道因为战争然后所在狰狞的这些生物啊什么的，就其实真的是看了挺震撼，挺震撼一个作品，我还蛮希望可以真的站在这个作品面前来看，然后感受 the aura of the painting 这样，没错。 OK， 哎呀，结果讲的比我想象的要慢哈。好，接下来说一下 futurism 吧，我看 Duchamp Delaunay Orphism 看 Durin Duchamp 我的 notes 都乱掉，好不管，接下来再放一个跟战争有关的一个流派那个未来主义哦，先放一首他们歌好了。Luigi Russolo 的 Intona Rumors 1913年的。 现在大家听到的呢，其实就是身为未来主义的一个这他应该也是一个 artist 吧，反正这些是不是听起来很难说是音乐哦？因为其实是就很工业的一些声音，确实就是一些什么汽车那个排气的声音啊，现实社会中会听到的一些应该是杂音吧。其实如果大家去查的话会发现就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些乐器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盒子，然后放了一个大喇叭这样，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出这些声音的，可能是收录还是什么，但就是他应该不是，我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他自己做出来一些乐器。那这个未来主义呢，就稍微讲一下，未来主义是差不多1912年这样吧，到1517一直到一战的时候的一个，其实是非常，就是他们是非常推广战争，非常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艺术流派哦。他们所要追求的呢，就是一种速度跟就是他们觉得。怎么讲，机械化的一些这种叫什么 efficiency， 就非常机械化的效率很高的一些东西，这种工业的东西他们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也是就觉得说 OK， 我们就应该去参加战争，应该去把那些比较类似于比较弱的民族啊或者什么就可以消灭掉，那我们强嘛，所以他们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赞同跟推广战争的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流派但是其实这个流派它真的在一战的时候，那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是这样嘛，所以其实有一些艺术家去参战，然后也很不幸的在一战中就战死在战场上了。所以这而且其他的一些艺术家可能看到真的战争的什么样子，也发现说可能我们不应该是在推广这些东西吧，所以其实这个流派到后来那一战之后就没怎么再有了，当然他核心人物好几个也死掉了。 OK，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其他一些就先不说了吧，之后有机会的话我还可以再录一期，希望下次可以找一个人来跟我搭个话，不然我自己讲话就你懂 yeah， 怕讲不下去啊，中文又搞不懂，还在这边一边 Google 一边百度，哦真是累死我了，我的妈呀。 OK， 最后放一首没有什么关的歌啊，Space Oddity， 对，我想放一首 David Bowie 的 Space Oddity， 但是我想要放这个版本是一个宇航员在太空里自己弹着吉他录的一个版本。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刚刚在准备的时候就隔着墙听到我的室友在放这首歌，哇就是隐约听到，然后到那个 chorus 到高潮部分的时候就真的好感动，都感觉都要哭出来。来给大家，那 Boy 也是去年去世嘛，那我们在这首歌中稍微pay tribute to him and also 对，顺便想说一下这个宇航员这个版本我觉得真的非常感人，因为这个宇航员是说 Ground Control他想告诉大家，我们宇航员是人，我们在宇宙里，我们不只是一个像飞行一个不存在一个物体，我们跟这些 什么 spaceship 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不一样，我们是人，我们还要记住自己的人性，即使在这个在离世界离人类很远的这个宇宙中。所以大家听一下，在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Detach from station and may God's love be with you. This is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You've reached